书接前文，
县城的城门早都关闭了，可是焉能挡住这爷俩呢？这爷俩顺着马道上了城，云瑞先跳下去，第二个是方树安。云瑞恐怕方树安摔着，在下头接了他一把。县城的城墙还不到两丈高，不成问题。爷儿俩跃出城墙，顺着山路是直奔华山修罗刹。哎，到了晚上，这山这个肃静劲就甭提了。爷儿两个往下一塌腰，施展陆地飞腾法十二个字的跑字功，云瑞在前，是房树安在后，往下一塌腰，白云瑞的脚力够多快，房树安撵不上去，把大脑袋累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。
老叔，慢点慢点，我实在受不了了。
云瑞一乐，有时候老方跑不动，白云瑞就架着他胳膊跑。方栓受不了了，云瑞就抓着他腰带子跑。就这样一阵快一阵慢，在二更天的时候就来到三教堂的门外。爷俩停神站住了，一看，嚯，三教堂的前边是一片草坪，方圆呢足有15亩地大小，那草能有2寸来高，半天然半人工，经过修饰之后长得一般齐，绿油油的，远处一看就好像大地毯，这个带劲，踩在脚下松软，一股香味扑鼻，正面就是三教堂。这座大庙比莲花观能大着一倍呀、啊！钟鼓楼分为左右，晚风一吹，金鸟铃，嘎啷嘎啷嘎啷嘎啷，发出悦耳的声音。往三教堂的左面看，有一片密林，往右面看，全都是石头建筑，看来好像坟地。最显眼的有一座7层石塔，究竟这是个什么所在，二人没来过，因此搞不清楚。正中央5道大山门，庙门关闭着，非常肃静。白云瑞想了想，低声告诉方树安说，安了，我看咱爷俩不能一块儿去。
为什么？
你想，咱们两个人就够单的了，倘若一块儿进三教堂，要出了事儿，外边的人连个信儿都不知道。因此我的意思，把你留到三教堂门外，我进去，假如我要摊了事儿，你不必管我，快回开封给你干老和各位英雄送信。
那哪行，老叔让你去我也不放心。
哎，说完我说这话不怕你生气，你就跟着我又能如何呢？听我的，不要废话，
我
别说了。看着没，那有7层石塔，你就在石塔那附近等我，一会儿我就回来。
老叔，那咱俩约会个时间呢，你估摸着得多长时间能回来？
4更天以前我指定回来。
哎呀，得用那么长时间呢。老叔，你可赶早别赶晚，你要老不出来我放心不下，我就背不住进去找你去。
别，绝对不允许你找我，如果过了4更天我还没出来，那就说明我摊了事了，你尽管走你的，别管，快去搬兵，听见没听？
你好吧，
爷两个商量好了，方叔安奔石塔去了。你看离远处看那小塔不高，等离近了一看，上主天下主地的。老方就躲到石塔之后，冲着云瑞晃了晃手，那意思我就在这儿等你。白瑞点了点头，一个人就进了三教堂。越墙而过是飞檐走壁，等来到最高的房子上，白瑞单惊独立，手打凉棚往下观看。他估摸着三教堂能有13层大殿，一眼望不到边，寺外是一片漆黑，影超超好像第7层院子有灯光。云瑞闭住呼吸往下一探腰，就来到有灯的地方，摘耳侧听，好像有人在下面谈话，灯光明亮，人影晃动。云瑞就到了后坡，双脚挂住阴阳瓦，使了个珍珠倒卷帘，夜叉探海式把身子挂到后房檐上。现在呢是7月中旬，奔8月了，山上也比较热，所以这窗户都开着，往里边看，看得非常真切。云瑞龙目光一瞅，地中心放了一张大圆桌，中间镶着大理石的桌子芯儿，转圈是10几把大椅子，坐着那么10几个人，有10个和尚10个小老道在门的两旁垂手站立。屋里边是灯光明亮啊，白云瑞闭住呼吸，借灯光仔细观看，就见这圆桌子面的正中坐着一个人。这人中等身材，能有9尺左右，宽宽的肩膀，细细的腰身，散发披肩，用月牙金箍勒着头，宽宽的脑门，嘟噜腮，面似淡金，2道九转狮子朱砂眉，眼睛不大，格外的明亮，大鹰钩鼻子，菱角嘴，光嘴巴，眉弧，穿着一身鹅黄色的短靠，腰里沙着板带，眉黄的眼睛，撇着嘴，居中而坐。那些人的眼神全都盯着这个人，云瑞没见过他，所以不知道他是谁。但是往两旁一看，三教堂的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化，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往下垂手观看，头一个就是边山卧佛寺3世必求卧佛昆仑僧，挨着昆仑僧是9头神雕继承达，挨着继承达就是那位血手飞廉江红烈，挨着江红烈就是那个老剑客飞剑仙朱亮。再往下看，有认识的，有不认识的，还有2个生脸的老道，相貌凶恶，不知是哪儿的人。云瑞这么瞎猜，哎呀，莫非正中央面似淡金的这个人就是金灯剑客夏随良？还真叫白云瑞猜对了。哎，正中央坐的这位正是夏随良。云瑞来的太巧了，金灯剑客到这儿才2天，每天晚上跟众人聚会，要了解了解3侠5义的情况，今儿晚上正谈这个事儿。白云瑞胆子多大呀， 在众位高人的眼皮底下，他要把底摸一摸，心说要知心腹事，单听背后言呐，我听听你们商量什么。因此他极小心的屏息凝神，仔细听着。昆仑僧啊，正白话呢，嘴牙冒白沫，介绍莲花观的情况。当他说到三侠五义、小五义的时候，是大放厥词，祖宗奶奶全骂出来。当他说到飞云道长郭长达被杀，是二目垂泪，咬碎钢牙呀。云瑞听着心中暗笑，哼，心说昆仑僧啊，你不用替你徒弟暴打不平，我看你也要恶贯满盈了。云瑞正在这听着呢，就觉着肩头上有人轻轻拍了他一巴掌，这下可把小大魔吓坏了，一回头就见眼前黑影一动，唰过去一个人，这个人脚程甚快，顺着大墙奔西就下去了。白云瑞心说不好啊，莫非我进三教堂被他们发现了？不成，我得追他，说什么我得把他收拾了，不然的话走漏了消息和对我不利。因此云瑞一掌身在后就追下来了。你想那华山多大个地方，夜深人静啊，这两条黑影一前一后，这一口气跑出能有五里地。云瑞就发现前面这黑影站到树林边上不动了，白云瑞就赶到了，借着蒙蒙的月色一看，是个出家的和尚。哎呦，这和尚也累得够呛，胸脯一起一伏，大口大口的喘气。白瑞也累得不轻啊。小达摩把额头上的汗擦了擦，厉声问道：“在什么人？”这和尚冲着白云瑞一摆手，往云瑞身后头看看，意思是看看有没有别的人跟来了。云瑞这一嗓子惊动别人没有，看这样还挺担心。阿弥陀佛，施主，请你小声讲话。贫僧我乃三教堂的三堂主，兼担日月斜昆仑陈仓事也。啊，你是三教堂的三堂主，正是招长。云瑞心说坏了，我夜探三教堂被人家堂主发现了，这是我的仇人。因此云瑞举掌便砸。陈仓和尚往旁边一闪身，把云瑞的胳膊给拽住了。砰，且慢，小伙子，你可不要误会啊，虽然我是三教堂的堂主，但是我跟他们可不同啊。如果我没认错的话，阁下你是不是玉面小达摩白将军？不错，正是。哎呀，白将军，我有话跟你说，讲。云瑞是提高了警惕啊，用手扶着金丝龙鳞闪电劈的刀把，瞪着虎目在这听着。陈仓点点头，白大将军，你自知其一，你不知其二。你认为我们三教堂三个堂主是铁板一块吗？不，我们哥仨闹翻了， 我跟我大师兄二师兄走的不是一条路。什么原因呢？就从你们开封府三侠五义身上引起来的。他们听信了卧佛昆仑僧的谗言，九月初九要借着三教英雄会为名，把你们三侠五义小五义的人骗进三教堂，一网打尽，给郭长达与死者报仇。我不同意，我认为这样做手段太恶劣，也太卑鄙了。另外，我不允许他们在佛门境地杀生害命，故此我们哥仨闹翻了。现在我一气之下搬出三教堂，隐居在后山观音洞。我每天晚上都到三教堂来一趟，我看看他们在干什么，耍什么阴谋。没想到发现你在那偷听啊。白将军，你胆子也太大点了。我不是小瞧你啊，你一个人深入虎穴，你这不是找倒霉吗？我也不是长他们的威风灭你的锐气。白将军，你这一进三教堂，人家已经发觉了，赶紧离开，不然的话非遭毒手不可。但是云瑞跟陈仓和尚没共过事，不知道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。你要说是真的，云瑞无论如何不相信三教堂的三位堂主居然发生意见分歧。你要说他说的是假的又不像，他为什么不当场抓自己呢？为什么要把自己引到没人的地方？所以云瑞半信半疑，想把他一柄手，大和尚，恕云瑞无知之罪，请问你们哥仨究竟因为什么发生的分歧呢？这个您得跟我讲清楚了，以免将来咱们再发生误会。好，白将军，您听我说，是这么回事。书中代言，在前文书咱说了，边山卧佛寺的卧佛昆仑僧来请三位堂主到莲花观帮忙，这位二堂主詹峰与三堂主陈仓就闹翻了。后来呀，昆仑僧没办法，领着人灰溜溜走了。可这哥俩呢，这件事儿并没结束。后来金灯剑客夏遂良来了封信，叫三教堂着手给准备要给郭长达他们报仇，要借助三教堂这个地方，以召开三教盛会为名，把三侠五义铲除。对此，陈仓和尚和詹峰和方天化又发生了不和，因为那大堂主方天化、二堂主詹峰向着金灯剑客和昆仑僧，就主张在三教堂摆下杀人的战场。可是老和尚陈仓是坚决抵制，哥仨越闹越翻，越谈越激烈，终于伸了手了，让二堂主詹峰这一掌把陈仓和尚打了个跟头。陈仓也急了，好嘞，你们不是想霸占三教堂，摆下杀人的战场吗？你们挡着我的，我也不是背叛三教堂，我非告你们不可。这陈仓和尚也倔呀，来到三教堂门外赌气， 把原来那块大匾他给摘下来了，背着匾跑了。这大堂主和二堂主没招，又找来木匠另做了一块匾挂上了。陈仓为什么这么做呢？意思之间，现在的三教堂不是当初的三教堂了，这个匾是我化缘化来的，我不能让你们玷污了，我得背走。这陈仓和尚背着匾就到了后山观音洞，连日来他就在那儿住着。为什么住在洞里呢？当初没有三教堂的时候，这陈仓和尚就住到观音洞，后来到寺外化缘，把钱凑足了，大庙盖起来了，他才搬进三教堂。但这观音洞也没废，里头保存着原样。有时候陈仓还到观音洞来休息打坐或者是练功，这回用上了，他憋气呀。陈仓心说话，我看你们将来能折腾到什么程度啊，挺好的佛门境地就毁在你们的手中了，我这口气出不来呀。因此他每天晚上都夜探三教堂，看看来了什么人了，这帮人暗地之中鼓的什么呢？哎，今天晚上遇上白云瑞了，故此把白云瑞引出三教堂，他说的全是真话呀。等陈仓把这番话说完了，云瑞这回相信了，哦，原来如此。老和尚，您准备怎么办？我要把他们撵出三教堂，保住这个佛门的境地。那凭您一个人的力量，您能办到吗？
就是啊，我就为这事儿发愁呢。
老前辈，小子不才，给您出个主意，不知道您能听不？
哦，
请白将军指点迷途。云瑞说，我看您呢，别在华山待着了，您应当去告他们。你到武圣人于和那告不了他们，我劝你赶奔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去找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，你看如何？